教会的主题是社区的关怀，为了落实我们神国的福音，也为了见证神这没有条件的大爱。那自从七月以来，我们就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自愿参与我们教会的社区关怀的事工，包括教英文或是教电脑才艺或是教烹饪等等。那尤其呢，对于有一些刚来到美国不久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我们的责任。那我们当然，我们就希望这些参加我们社区关怀的这些同学们，他们进一步能够进入我们这个教会的大家庭，他们也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现在我要先请朱露德姐妹，她过去参加我们的社区关怀，她在这里学习英文，那我要请她来分享她的心得以及感受，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朱露德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在这里呢，就是用十分感恩的心来谈谈我在这四个多月里面学习英文的心得体会。首先呢，我在这里我觉得要感谢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是他的爱和他的恩典把我们这些有需要的人带到了教会。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他为我们有丰富的预备和充裕的供应，这是我最大的体会。我要感谢，在这里真的是要述算神的恩典。那么要讲讲我们这学习英文班的那个学生的情况。我们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来自大陆的五湖四海，那个真的是讲普通话都是带着南腔北调，有南方音的，有北方音的，那更不要说讲英语了。有的人真是26个字母都不认得。那学生的年龄层次呢，跨度又特别的大，从20-30岁一直到70-80岁都有。那么文化程度呢，又是高低不一，有小学毕业的，也有中学毕业和大学毕业的。那么你们可以想象，可想而知了，就是说叫这样的学生难度有多大。但是我们教会的那个牧师师母，包括我们负责教学的那个罗兰姐妹，他们不是自难而退，而是自难而上，就是他们想方设法为每一个学生量体定做，那是因材施教，把学生分成很多很多的小班，让每一个人就是有不同的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那么这样呢，就给我们教会的组织这个社区关怀的牧师师母和同工们老师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就是困难，就是但是我们的老师都是非常有爱心的，乐意奉献的老师和同工。我在这里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啊，我看到了每一个老师和每一个同工身上，他们都有神的荣光，他们把神的爱弘扬光大。他们在这里不光是教学，而是在播撒爱的种子和福音的种子。他们侍奉人，侍奉神， 为名不为利，他们只有无私的付出，没有任何的回报，但是他们知道神会纪念他们的付出和辛劳。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的学生中间很多人都不开车，那交通问题是个大问题，但是我们的老师他们都是分头的接送学生，还有一些童工他们是在幕后的默默无闻的，我说他们是消防队员，哪里有需要在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比如我们的弟文姐妹，她在暑假里做 babysitting， 然后哪里有需要上课老师不能来，她就来哪个班代课。包括我们的教学的那个组织者罗兰姐妹也是这样，哪个班的老师不能来，她就在哪个班代课。这些同工们真的是一样的，就是在无私的奉献。我这里要特别提到我们的傅祥荣兄弟，他是我们这里的总负责，他呢每次都是第一个来然后最后一个走。第一个来干嘛呢？就为学生们老师们准备茶水，然后在上课一开始他就把一个一个教室的茶水送到每个老师每个学生的手上。我觉得他送的不是仅仅是一杯水，他送的是一份关怀，一片爱。我觉得真是，我是很非常的非常的感动。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丽丽姐妹，她每次都给我们讲五分钟的中美文化习俗的对比，这是一个系列的报告，就是让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人可以在这方面少犯一点错误，可以比较容易的就是融入这个社会。那现在就要谈谈具体的学习英文了。我在这里我觉得我的老师罗春和他不仅仅是我的英文老师，也是我的灵修老师，他的灵敏是非常非常的高，真是我学习的榜样。他跟我们一起读那个耶利米哀歌还有约拿记诗篇等等，因为他知道这些章节语言非常的美，而且呢内容也比较适合我们。那么除了这些内容以外，还跟我们就是说学一些那个就是日常的情景的对话，这些对话都是根据他们就是说常年在美国生活的经验，觉得这些是最必要的。比如上超市购物啊，那去邮局啊，还有什么跟医生 make appointment 啊，还有等等等等，这样可以解决一些难免自己。那么我们的学习课程呢也是形式非常的多样，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我们就是有听说课发音课，还有就是写作课。就是我有这个感觉就是一个上午的学习时间真的像飞一样的过去，真是有的时候欲罢不能。上课本来到12点结束的，有的时候到12点一刻12点半，但是想到老师们那么辛苦，哎呀我们必须要回家了吧。我总觉得每次都是很高兴的，但是空空的来，每次都满满的欢喜快乐的回去。我这里呢就是说我要感谢，再次的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我们的教会， 牧师、师母，就是说和各位老师同工的辛勤的劳动和无私的付出，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爱的大家庭里享受这个灵里的养料，得到灵敏的食粮，能够灵敏里有所长进。所以再次的谢谢大家。完了。
谢谢 Ruth 的分享。那我们教会，我们也感谢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就是把这个爱落实在社区的关怀。那在过去的这一次的上一次的受洗，我们也有三位就是参加我们白天社区关怀的，还有两位是参加晚上餐馆团契的，他们也在这边决志受洗。我们感谢神。那等一下呢，就是在崇拜完以后，我们在我们的 fellowship hall 有一些就是义卖。那尤其是有一个团契是异国婚姻团契，他们呢愿意呢就是做糕点还有一些东西在这里义卖，那为的就是来支持这个社区的事工。有一次有一位心理的教授，他做了一个测验，他首先让每一个人用很短暂的时间回顾一下你这一生所行所说的是什么。那最后呢，他就模拟说，好，那比如说现在你是临终了，那你要这个告别这个世界了，那你回想一下你一生中你最难忘的最重要的是哪一些事情。后来他们有一个统计，就是最难忘最不能够忘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两件，一件是爱，另外一件就是为他人服务。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并没有人说到名誉或是财富或是声望或是权势种种，这些对一个人来讲，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一些都不是那么重要。主耶稣基督有一次他要带领门徒，他上耶路撒冷，他面对十字架的道路，那时候记得吗，那时候他的两个门徒约翰雅各还在那里说，诶，当你这个作王的时候，我们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但是呢，耶稣怎么回答，他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我们来看31节到46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也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来看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看见你做客里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里整段的信息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就是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是谁要被审判呢？他这里说到，当人子是什么？人子当然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他的国度中所这个拥有的一个特别的名称。那时候，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没有错，那时候他要坐在他圣洁荣耀的宝座上，要来施行审判。但是现在主耶稣的宝座乃是我们施恩的宝座，就像圣经在希伯来书这个4:16所说到的。那时候他坐在宝座上要审判，他要把万民分别称为两类，一类是山羊，一类是绵羊。那马太他在前一章说到什么呢？在24章说到，就是说那到底什么时候主耶稣会来呢？在24章44节，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我要问各位，今天如果主耶稣基督他回到我们当中，他回来，那你是已经预备好心，你会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他吗？还是你是羞羞愧愧的，你很怕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他这里提到，就是说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预备好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用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怎么预备好。那最后一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跟前两个比喻有一点不同。那这个是描述主耶稣他要来的时候，那怎么样审判我们的？那我们当然要留心的去注意听。他第一个比喻，他鼓励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像是聪明的童女一样，那我们要警醒。那这些聪明的童女，他们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打盹睡觉，乃是因为他们已经提早预备这个油在他们的器皿里面，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们的灯照样的发光。那第二个比喻，他鼓励我们要做一个良善的仆人，那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那这个主人他分这个钱财给这个三个这个仆人，那这三个仆人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忠心的，一类是又恶又懒的。那他们的分别并不是他们的才干的大小，或是呢这个或是他们赚了多少钱，乃是他们是不是有没有好好运用主耶稣给他们的恩赐以及才干。那很多人呢，他们就是把这个主耶稣主所赐给我们的手上呢，或是说我们可以得救的机会，我们都把它埋起来了。那或是呢，我们有很多人，我们可以把这些神给我们拯救别人灵魂的机会，我们也是把它这个埋藏起来了。那到最后呢，这些机会都流失了，那我们又在找这个理由来解释。但是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的台前，我们要来交账。那最后这个比喻，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比喻，在这里他用绵羊跟山羊来比喻我们这个世界上万民，就是有两类的人。这里乃是要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按我们个人因爱心所做出来的这些行为要来施行审判。使徒约翰他也告诉我们说，在约翰一书 三章，约翰一书五章，这里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领略到主耶稣在加略山上十字架的爱，我们就不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他们的牧羊人，他们白天呢是有时候就是把绵羊跟山羊就是混在一起，但是在晚上他们也把它分开，因为山羊它比较怕冷，所以他们要分开。那我们来思考，就是这个比喻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比喻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告诉我们说，就像雅各书所告诉我们的，神所要看的并不是说我们听的多少，或是说我们说的多少，神所要看的乃是我们做的多少。有一个人呢，他有一天呢，他做梦，他梦到他到天堂去，那他看到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耳朵，然后他又看到另外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面很多的舌头，那他就问这个天使说，哇，那怎么有这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一个都是耳朵，另外一间都是舌头。那这个天使就告诉他说，因为呢，很多人呢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听很多的道，那但是他们没有做出来，所以呢他们的耳朵就得救了，上了天堂，所以耳朵就放在那里。那很多人呢，他们只是嘴巴会讲很多属灵的话语，但是真正的他们没有办法做出来，所以他们的舌头就得救了，所以舌头就在这个天堂里面。那这个故事当然也就是要提醒我们，就是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行为，我们不光只是听，不光只是说，因为到那一天主耶稣审判的时候，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绵羊跟山羊同样都是羊，那到底他们是有什么不同呢？那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的生性生命就是不一样。绵羊的生性就是温柔的 温驯的，那山羊呢，他的生性就是凶狠好斗。那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就是绵羊呢，他是就是听了他就顺服了，他就去做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人如己，他就照样去做了。但是呢，山羊是悖逆的，虽然是听了，但是他们不愿意照这样去做。那绵羊他是很谦卑的，他是隐藏的。那当主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他自然生命的流露，他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坐在哪一个人的身上，他去关怀那一些不起眼的，这些人家不去注意的。但是山羊就不一样，他这个是就是要表现自己，他是自义的，但是他所关心的可能就是那一些这个比较有名望的，比较能够帮助他的。所以当主问他说，你不给我喝不给我吃，他说谁，你我怎么到底是谁呢？那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如果是没有坐在这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那当然这个不是泛神论，这个乃是意思就是我们是要借着主耶稣的爱，我们要坐在这些不起眼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爱就自然的流露出来。我们知道在 Dawson Road 我们的 CB Plaza 对面有一个Garden of the World， 那如果有去那边的人就知道里面有一个这个总廊，上面就画了21幅图，这个加州的 mission 就是宣教基地的这一些图画。那这个加州呢，其实呢整个加州的文明就是由这些宣教士所带来的。那他们这主要的宣教士也都是从西班牙来的，叫做 Franciscan， 就是方济会。那这个方济会呢是什么呢？它就是主要的也就是要帮助人。那在不久以前，这个就是加勒团契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仔细再看一看，那里还有一个铜像，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为这个彼得，就是为门徒洗脚，为彼得洗脚。 那这个也是方济会的一个它主要的一个就是意向跟主题。他们就是要帮助人，但是呢他们主要是什么呢？借着他们的目标乃是帮助人做这些关怀，但是呢就是主要是把这个福音带入这个当时候在加州的这些美国的这些住在美国的这些 native 这些土著。那这个帮济会是谁开始的呢？就是 San Francis 圣法兰西斯。那圣法兰西斯呢，他本来是一个这个就是很有钱的人，那他年轻的时候也都是很放荡无拘，那但是他生这个人生闷闷不乐，他认为人生是不完全的。有一天他就骑马，然后他到罗马去，在这个圣彼得这个大教堂的广场上，他就看到了一个患麻风病的一个乞丐，这个麻风病的。那这个麻风病人在这个麻风病下，这个看起来是很丑陋，很害怕，那也让人家很讨厌。但是那时候他就感动了，他觉得他需要帮助这一个人，他就从马上下来，他就抱着他，然后去传说说，看啊，这个乞丐呢，在他的这个怀中呢，这个脸呢，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这个面貌。当然，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这圣法兰西斯呢，他就是又这样子的转变，他觉得他应该是要去帮助人，他要寻找人生的意义，所以从这里他就能够体会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为了所有的人，他舍弃自己，舍弃自己。所以这里所要教导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当我们从我们的行为上，我们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去做的是什么。所以这里看到的乃是一种全人的关怀，是一个灵魂体的关怀。一方面我们需要照顾我们的吃喝穿身体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要关怀别人居住的需要，但是呢第三方面我们要关心别人他有需要看顾的需要，或是他需要安慰鼓励的需要。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有三个家庭，他们会在这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不久以后就会到墨西哥去短宣，他们去短宣，他们也是会去照顾墨西哥，在那里就是有一些儿童们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同时呢他们也去探望一个监牢，要把福音给这些关在监牢里面的人。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也是在这一方面也是做了社区的关怀，就像 homeless 或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社区关怀的事工。那这些事工都是我们需要付上代价的。那世人的原则乃是多做这个多错，少做少错，这个不做不错。那但是呢属灵的原则，我们以前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该做的不做就是大错特错。所以呢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跟随他的脚踪，那让我们呢在一些生活的微小的事上，我们多付上一点爱心的关注，这个也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求我们要做的。我饿了你们给我吃，你看到谁饿了呢？你看到谁渴了呢？当我们放下对自己的关注，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的心里动工，那我们经历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主饿了。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很多穷困的人，不只是身体穷困，有的是心里很贫乏，让我们来留心他们，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他们的身上，坐在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们现在要来守主的圣餐。我们知道这个十二月乃是圣诞节的这个季节，那常常呢我们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我看到的圣经记载主耶稣降生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大，反而是记载耶稣基督他受死钉十字架是这么的多，这么大的篇幅。就像路加福音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说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就定义按着次序写， 但是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他也是很大的篇幅在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受死。所以没有错，圣诞节主耶稣降生的确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们不能够轻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降生，但是呢，如果没有道成的肉身，没有十字架的救赎，那我们就真的是没有盼望。在圣经上并没有叫我们说纪念他的生，在圣经上却是叫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所以没有错，主耶稣基督的生诚然是很重要，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死，他为我们开了一个通往神那里的道路，让我们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我们就与这个他的生命没有关系。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开通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道路，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现在我们来唱诗，在我们来翻开327首，耶稣基督是我最好的朋友，让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